受难礼拜起源于早期的教会对耶稣受难的纪念歌 Tenebrae， 这个字的意思是阴影，其中的内容描述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后经过。当我们安静地来到这个受难的礼拜，让我们一同默想主耶稣受难前的晚上，十二个门徒与他在小楼上最后的一夜，处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中，渐渐微弱的灯光伴着所读的经文，象征着门徒们的四散，以及主被钉十字架时刻的临近。当一片黑暗时，让我们回想到基督睡在墓中的时刻，继而大放光明，预告复活日的黎明即将破晓。弟兄姐妹，请祷告并且默想这个受难崇拜对你我以及对教会的意义。让我们现在一同奉主的名聚会，纪念主为了爱我们，他被卖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唱诗歌《真神羔羊》。舍身，
我听救主说道，
亲爱的主耶稣，你顺服天父的旨意，来到世界上，成为替罪的羔羊。你一次的献祭，主就把救恩完成了。从今以后，再也不用有圣殿中的祭，因为你的祭是完全的。人也不必一再的到上帝的面前来献祭赎罪，因为你已经把我们从里到外都更新了。谢谢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这救恩是白白的，但是不是廉价的。做你的无价的宝血为我们这样的罪人流出来，无罪的为我们背了沉重的罪债，并且承受了那我们所受不起的刑罚。主耶稣，当我们在一起敬拜感恩的时候，我们也就不能不再一次的思想你教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也愿意和你一样的向天父祷告，尊天父伟大。弟兄姐妹，让我们现在一同的以主祷文献上向上帝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时代，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
各位弟兄姊妹，在那个晚上，门徒与耶稣一同按照犹太人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古礼守逾越节。可是他们不知道，坐在他们旁边跟他们一同生活了三年半的耶稣，将要应验先知所赐给他们一个痛苦的预言，他自己要成为他们那天晚上所赐那只羊羔。先知的预言这样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上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马太福音26:20-25这样记载，到了晚上，耶稣和12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主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招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正要应验了41:9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马太福音26:31-35，马太这样记载，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但我复活以后要占领你们以先到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犹大，都有一个彼得。当我们心中蕴藏不洁的思想，贪恋罪恶的时候，拒绝舍己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之间成了犹大。当我们自以为灵性高昂，处处依靠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也加入了彼得的行列。我们必须要体认，我们不过是尘土，是彻底的罪人，我们里面一无良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叫我们得救。我们只有在十字架面前，在上帝的羔羊面前，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的恩典里面，才能够寻得帮助。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厌面不堪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主与十二个门徒吃完了逾越节的晚餐，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二到四十一节这样记载，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 不能仅仅骗食嘛，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是怎样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的。在这里记载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客西马尼园，他面对将要来的十字架的刑罚，他的内心的当中有极大的挣扎，有极大的交战。我们从这边的记载字里行间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三十三节这边说，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三十四节，耶稣基督也对他身边他最亲爱的三个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耶稣基督在这边所表现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稣基督，他人性的一面。一方面，他知道十字架刑罚身体的痛苦，但是最主要的一点，他知道他即将背负全世界人类的罪孽，他将要承受父神的刑罚，他将要被父神弃绝。我相信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这边记载他自己向门徒吐露他心里的一个心声，他是非常忧伤，几乎要死。甚至这边也记载主耶稣基督向父神祷告说，倘若可行，请将这杯撤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知道一件事情，这是父神的旨意，他必须要顺服。然而他这时候内心的煎熬，他怎么来解决呢？这边让我们看到，这边记载了主耶稣三次匍匐在地祷告。在其他的福音书，在路加福音的当中，耶稣基督祷告是这么个迫切，所以那边记载说，他的祷告，他的汗珠就像大雪滴一样滴在地上。同时这边也记载，耶稣基督要他所亲爱的这三个门徒能够等候警醒，陪着他一起祷告。然而这边这三个门徒却因为肉体软弱，他们居然睡着了。当我们看38节，这个耶稣基督说这句话，看他们睡着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相信这个地方耶稣基督不是在给他们找借口，是在提醒他们，你们是因为身体软弱，所以你们更应该警醒祷告。我们知道不久前，刚才我们也念到了，彼得甚至在主耶稣的面前夸口说，即使我要与你同死，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终不能不认你。这是一个血气之勇。当真正的试炼苦难来的时候，是往往是站立不住的。所以以后的记载，我们看到果然当背叛耶稣的犹大带着一群人来的时候，这些门徒都逃走，甚至过后没有多久，彼得有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已经跟他们讲了，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当危机来的时候，一个一个门徒跌倒，只有耶稣一个人因为警醒祷告，他的祷告蒙了应允，他能够勇敢的面对十字架。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连他都必须警醒祷告，我们这批属肉体的，我们这批仍然是在罪性当中影响，更应该警醒祷告。让我们来唱诗174首。
马太福音第26章47节到52节。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要来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耳朵砍了一刀，削掉他的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犹大是耶稣12个门徒中间的一个。在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里面，我们读到耶稣说：这是父所赐给他们的，赐给他的，他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包括这个犹大。犹大跟随耶稣3年多的时间，亲眼看过耶稣所行的神迹，亲耳听过耶稣对众人的教训和恩言。这里犹大所做的事，到耶稣面前请安，与他亲嘴，这是历史上面最有名的一个亲嘴，出卖了耶稣。如果像犹大这样的门徒尚且出卖耶稣，刚刚我的弟兄也提醒我们说，我们的心中也都有一个犹大。当我们说主啊主啊，但是我们心里面没有意识要遵行主的话语，我们在卖主了，不是吗？当我们说主啊我爱你，但是我们却不爱我们看得到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像犹大一样就卖了主？当我们不听从主那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为自己增添许多的师父，当我们心中爱这个世界，也许像犹大一样爱这30两银子，我们也就出卖了主。有人说，也许犹大觉得耶稣哪里人家抓得到，哪里有什么人权势能够逮捕耶稣呢？这30两银子是白白赚来的。也许有人说，犹大心想说，也许犹太国复国的时候现在到了，我现在让耶稣不得不在这个时候起来带我们一起推翻罗马人的政权。也许他爱钱，也许他爱势力，然而当我们心中的爱不是耶稣的时候，也许我们也跟犹大一样就卖了主。外面的表面的亲热，外面表面的敬虔，不代表我们内心里面与主的关系。但是卖主的不只是犹大，卖主的除了犹大之外还有彼得。彼得跟犹大不同的地方，一个是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得罪了主，在神面前悔改，主重新建立他，重新让他起来成为在门徒中间做带领的。我们为此感谢主。无论我们心中有什么地方得罪主了，我们再到主的面前来，来认我们自己的罪，主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主也让我们重新被他建立，让我们爱他更多。
我们继续要来一同思想圣经路加福音的第22章到54节到62节的记载。当年跟随主耶稣的人有许多，有的人是因为见了神迹，有的是因为有免费的饭吃，也有的是感恩图报。有的人把耶稣当先知，也有的人认为耶稣是政治上的明日之星。甚至在主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跟随他的动机也不都很单纯。在逾越节节期的高潮，主耶稣以如日中天的声望，照着先知的预言，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 门徒们再也忍不住了。起义变天的一刻就要来到，再不卡位，就要在开国元勋中敬陪末座。平常一同吃苦的兄弟，如今都成了竞争的对手。然而在十二个人当中，最精明也最了解耶稣的却是犹大。他知道主耶稣绝对不是来耶路撒冷黄袍加身的，在完全失望而且怕血本无归的关头，他心里一横，出卖了主耶稣。彼得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好几次都以班代表的身份对内和对外，甚至对主耶稣发言，自认和耶稣的情分非比寻常。在主耶稣预言众门徒都要跌倒的时候，彼得很不服气，他激动地表明心机，誓言同生共死。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逮捕的时刻，彼得不但拔刀相助，而且眼明手快，砍了一个敌人的耳朵。结果主耶稣出乎意料，没有配合行动，更没有以平静风浪的能力做威力展示，他却像只软弱的羊，让别人把他绑起来带走了。当其他九个门徒惊慌失措作鸟兽散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一起本着义气，凭着血气，鼓起勇气，远远跟着押解主耶稣的行列。最后主耶稣被带进大祭司府里，被殴打、凌辱、审问。约翰这时候凭着平日和大祭司的私人关系，和府里的女仆人打了个招呼，把彼得带进了大门里。在烤火的红光照在脸上的时候，彼得没想到平常过度的露面如今惹出了麻烦，当场被女仆人认出他是和耶稣一伙的。彼得吓了一跳，扯了一个谎脱身，没想到人家越来越注意他，接二连三指出他的身份，还指他和耶稣有共同的北方口音。在逃跑已经太迟的情况之下，彼得当众发咒起誓，说从来不认识耶稣。这时候忽然传来破晓的鸡叫，主耶稣远远地转过身来看着彼得。彼得想起了主耶稣的话，在羞愧和惊恐的当中，他的自尊和自信完全崩溃了。一个平日意气飞扬当仁不让的血性汉子，这时候不顾一切的冲出大门，抱头痛哭。弟兄姐妹，你我跟随主耶稣的动机是要证明自己，还是要舍去自己？是我掌管耶稣，还是耶稣掌管我？
Thank you.
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八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吗？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当一个人面对主耶稣的时候，他就面对了永恒。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中间所记载到的人，每个人都在这永恒的历史中间留下他的痕迹。我们刚刚读到犹大，现在读到比拉多。当每个人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都面对了永恒。这里比拉多审判耶稣，他问了两个问题：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因为比拉多并不知道他在问什么。比拉多心中所想的是一个政治上的王，耶稣这里所讲的是万王之王，生命的主宰。王的问题是一个主权的问题，王的问题是一个主宰的问题。比拉多这里问一个另外一个问题：真理是什么？这是一个实质的问题， reality 到底是什么？他没有机会听耶稣回答，他就离开了。他知道耶稣没有罪，但是这对他不是特别有兴趣的事情。真理不是一个什么，真理是谁？ 当我们认识耶稣，我们认识了真理。当我们见到了耶稣，我们看见了真理。当我们有了耶稣，我们有了真理。如果耶稣是我们的王，这些真理也是我们的。真理是由他而出，我们要真是知道什么是真理吗？真理不是一个什么，真理是一位谁。除非我们从耶稣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实相，看不到这个事实的真相。除非我们在他的话语的里面，在他的教训的里面来看这个世界，来看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看我们的家庭，来看我们的教会，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光景，什么是真理，不是什么是真理。真理是谁？真理是谁？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一样，当我们纪念主的受难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再一次与主面对面。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面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生命里的永恒。愿主祝福各位。
Awesome.
Awesome. 我们一起来唱。
天父爱子，有天子，拯救罪人多勇士，既然成为忧患子，哈利路亚。
27:20-26，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 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犹大的巡抚比拉多洗手的动作，以及他所说的话，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这个动作以及他所说的话，非但不能免除他的责任，反而更显明他的过犯，他的失败。因为比拉多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不是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比拉多是犹太全地的巡抚，巡抚的官位是罗马皇帝亲自委任的。在公元26年的时候，凯撒替比流立比拉多为犹大的巡抚，他享有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最伟大的帝国的皇帝亲自的信任。不但如此，他代表罗马帝国拥有对犹大属地全面的治理权，他代表罗马强大的军事力量，在犹大地所有罗马驻军在他一个人的支配之下，他代表罗马的法治。罗马帝国不只是以军事的成就自豪，更认为罗马的法律系统是伟大的成就。罗马人认为他们不但军事有很好的成就，而且他们承袭了希腊哲学、理性、道德的贡献。比拉多代表罗马帝国，在犹大只有他一个人有生杀之权，犹太人公会所有的决定最后需要比拉多来审核。一个具备全面治理权的人，比拉多却让一群大声喊叫，行动几乎像是一群暴民的群众，替他做最后的判断，替他做最后的决定。24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他有军队，绝对可以掌握当时的局面。比拉多并非不能，而是放弃。约翰福音19章12节记载着说，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比拉多听到群众中有这样子的声音，犯不着为一个人影响自己做官的前途。比拉多放弃了自己判断事情的权利，放弃了自己良知的责任，放弃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引以为豪的公正理念。他洗手，他说话，显明他以及这个世界所处的黑暗是何等的无望。
Thank you. 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十六节到二十节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记载。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这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光景。十字架不单单是极痛苦的死刑，也是极羞辱的死刑。从刚刚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单单受死，而且受极大的痛苦，而且受极大的羞辱。他的死并不是这样一个英雄一样的死，有许多的尊严，有许多的光荣，得到百姓的敬佩，一点都不是。他的死是充满羞辱的死亡。也许我们在理智上比较容易了解为什么耶稣要受死，他的死是代替性的死，因着他的死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也明白耶稣的死是一个代表性的死，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也当像罪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理智上可能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耶稣必须死，但是耶稣的死不是单单的很轻松的死，却是一个极大的苦难，极大苦痛的死亡。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上最痛苦最残酷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人没有丝毫的尊严，受尽羞辱。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死？如果他的死就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如果他的死就使我们与神和好，为什么他需要像这样子的，像一个罪犯一样的屈辱而死？他难道不能够像一个英雄一样的光荣的死吗？为什么他必须这样死呢？历史上曾经有人为着理想而牺牲生命，柏拉图笔下记载苏格拉底的死是多么的尊严，多么的有光彩，虽然当局判他死刑，可是他死的像是一个英雄。然而主耶稣基督的死亡没有丝毫的光荣可言，好像以赛亚书上面所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为何耶稣要这样屈辱而死？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想起腓立比书第二章上面所说的话。腓立比书第二章它上面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请注意后面的那一句话，且死在十字架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耶稣降生，生在马槽里，是与人间的至卑微来认同。耶稣受死，死在十字架上，是与人间的至痛苦、至羞辱来认同。所以耶稣这样子受苦而死，是与人认同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表现。
因着他这样子的一个来与人认同，所以难怪新约的作者会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这样子的话，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是所有在苦难当中人的安慰，因为在我们最深的苦难当中，主耶稣基督已经尝过。另外一方面，耶稣这样子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好像也挡住所有我们不愿意接受他、不愿意相信他的一个借口。在 John Stott 所写的《当代基督十架》里面引用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我就把它念出来。末日的时候，有亿万人散布在神宝座前的大平原上，因着前面的灿烂光辉，许多人往后退缩，但靠近前方有几小群人在热烈讨论，非但不羞惭颤抖，反而理直气壮。上帝怎能审判我们？他哪里知道我们受的苦？一个精神抖擞、赫肤赫眼的年轻人尖声快语地说，他扯开袖子，露出背上刺的数目字，是纳粹集中营留下的。我们饱受惊吓，被鞭打、折磨、死亡。另外一群人中，一个黑人的少年把衣领拉下，炯炯逼人地问道，这可怎么说？他脖子上有一道绳索焚烧后的丑陋疤痕，受了私刑，没有犯罪，只不过因我的黑皮肤。无限的平原上有好几百个这样子的团体，每一群人都埋怨神，为何容许世上有罪恶苦难。神哪里知道人在这世上不得不受的一切，他们说神的日子太受保护了。所以每一群人都指派一位领袖，由受苦最多的当选，一名犹太人，一名黑人，一名严重变形的风湿病患，一位因着镇静剂而生来畸形的孩子。他们来到平原中央，互相商量，最后他们终于准备好要呈上案件。在神有资格审问他们之前，他必须先尝受他们所经历的苦。他们的决议是，神必须接受判决，到地上生活，成为一个人，让上帝身为犹太人，让他出生的合法性被人怀疑，给他一份非常难的工作，以致他去做的时候，家人都以为他发疯了，让他被最亲密的朋友出卖，让他受不实的控告，陪审团充满偏见，法官胆小怕事，让他饱受折磨，最后让他尝尝完全孤单的滋味，然后让他死，他要死得扎扎实实，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要有一大群见证人见证。每一位领袖宣读判决内容的时候，聚集的群众无不大声应和，表示同意。当最后一位宣读完毕，会场却陷入一片沉寂，没有人再说一个字，也没有人移动，因为突然间大家都知道这个审判神已经服刑过了。耶稣为何要受苦？也许这一个简单的预言给了我们答案。他的受苦成为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安慰，他的受苦也堵住了每一位今天仍然拒绝他的人。我们借着底下这首诗歌，哦，至圣之手受创伤，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受苦，第172首。
做成花
在这个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灯光就渐渐熄灭。现在在灯光完全黑暗的时候，好像象征我们来到十字架的脚前，好像也象征主耶稣基督被埋葬在地里头。我们利用底下这一段时间，我们个人在主的面前安静，让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再一次承认所有我们需要承认的罪，我们再一次向他献上感恩，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诸般的苦楚使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有安慰。因他这样爱我们，我们要用爱做回应。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你受死好像是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刻，因为你从来没有罪，口里面也没有不义，审判官也查不出你有什么罪来，可是你仍然受死，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主啊，但是也因着你的受死，却成为每一个信你的人，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有光明的时刻。因着你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你自己的死是一个代替性的死，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使我们不需要受罪的刑罚，因着你的死是一个代表性的死，使得我们今天还活在世界上面的人，我们不需要在死亡的恐惧底下，因着你的死，因着你的复活，你也胜过死亡的权势。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2000年以前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知道这是历史上的事实，我们的祷告就是愿意你自己的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以至于我们可以像诗歌上面所说的，用我们的爱做回应。你既然为我们死了，从今之后我们这活着的人就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所表达的悔罪、奉献和感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月第一个礼拜礼拜天的早晨，在教会中间一起擘饼纪念主，这是纪念主在2000年以前在最后的晚餐对门徒的吩咐，告诉他们说要常常这样做，借着所擘开的饼，借着这杯里的酒，纪念主为我们所擘开的身体， 纪念主与我们所立的新约。然而这个晚餐不在礼拜天的早上，是在一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很少在礼拜五的晚上守圣餐，一年有这么一次，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凡是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属于他的儿女们，好像回到2000年以前的小楼的上面，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思念主的爱，思念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思念主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这是一个何等特别的一个晚上，我们一同预备我们的心来纪念主。我们要了解第一个受难节，在受难节的晚餐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知道逾越节是什么，因为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是一次献上为我们的罪。逾越节是怎么回事情？这要回到3500年以前的事情。逾越节是一个月圆的晚上，逾越节总是在月圆的晚上，所以当这些人拿着火把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在明月之夜要拿火把呢？他们想耶稣一定是躲藏起来。不是的，不是的，生命的主来到我们的中间。怎么样来到我们的中间？他来做什么？3500年以前，当神设立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在逾越节前面的那个礼拜天，每一家拣选一只羊羔，没有残疾的羊羔，一岁的羊羔。然后在14号，那是10号的晚上，在14号的晚上把羊羔宰杀了。第一个逾越节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晚上，当灭命的天使临到埃及全地的时候，全地都有惊嚎哭喊的声音，因为所有要临到每个人的命运，这一刻临到每一家的头生的儿子的身上。那头生的在灭命的天使下面统统被夺取性命，人都在灭亡的里面，只是这一刻突然来到而已。然而当这灭命的天使经过有些家门的时候，看见他们门楣门框上面涂有羔羊的血，就是那一天晚上在他们吃羔羊之肉之前所宰杀的羔羊，他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当天使看见这个血越过这一家，这一家的人就得以保全。逾越节不只是讲到保全的问题，逾越节是讲从今以后，过了这个晚上，他们将要面对一个全新的一个盼望，一个那流奶与蜜应许之地，神要把他们从为奴之处带入永恒光明应许之地。凡是门楣上有血的，这些人都可以去迦南地。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再次聚集，我们一方面思念那个逾越节，也思念当主耶稣基督与门徒在一起所过的那个逾越节，让我们心中沉着敬畏神的心，也知道神已经有了预备，神为我们预备的羔羊为我们每个人舍了。所以我们每个人现在活着的实在不再是我，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已经新造。感谢主，我们一起守逾越节的时候，守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 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按照圣经里的吩咐，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自己省察，如果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们心中的彼得，那卖主的彼得，那犹大，那卖主的犹大，那胆小的门徒，我们心中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都带到神的面前来。主知道，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主看见我们每个人的眼泪，主为此而来，让我们能够得胜，让我们能够坚强。当我们现在在守逾越节的晚餐之前，我们一同来唱首诗歌192首，也是按照今天 Tenebrae 的意思，保驾轻盈。唱到第三节的时候，请服侍饼杯的弟兄们就到前面来，到台上来。
爱主保驾轻盈中，焕然你领教歌，好像是出言喜心苦，透进凡事阴影，又像旷野
中间还有没有接受耶稣还没有受洗归入耶稣的朋友们，当饼杯传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请你暂时这个时候不要领用，当我们一日与你施洗，在我们一同来受主的圣餐。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知道主你要为我们拨开 我们才能痊愈。主啊，谢谢你甘愿来到我们的中间，甘愿为我们的罪被撕裂，甘愿为我们的罪你的血流出，成为我们的赎祭。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一边心中纪念主的恩，也让我们心中充满从你上面来的爱，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愿主的爱在这个时候摸着我们每个人的心，也让我们每个人来到你面前说，主，我们也愿爱你更多，爱你更深。祷告奉主的名。翻开可以轻轻地唱，
在中
我们心中响应诗人所说的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感谢主，主啊，你的血为我们流出，就像当年你的血涂在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面，这些凡有羔羊之血的都已得胜。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血也为我们流出，我们也在你的里面重新被造，有永远的生命。谢谢主，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主的爱是有何等的长阔高深，然而这个爱我们是一天一天随时每时每刻都能够经历的。主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经历这个爱，经历得更深更透彻更完全。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主，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你为我们死，我们在这里同样向整个的世界宣告说，我们的主还要再来，还要再来，要在荣耀中间要来，不但是荣耀的主，是审判整个宇宙天地的神。主啊，愿你快来。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一同来领受。饭后主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的事情可以为我们弹225首吗？
赞美我主，你来吧。
主，我们心中充满赞美，充满感恩。主啊，主啊，我们与整个的天使，整个的天使天君都到这，所有受造的在你的面前欢呼歌唱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等的美，何等的美，感谢主。让我们每个人重新在你面前立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愿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更多激励我们，让我们为主而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拿到了一同来领受。我们今天晚上的薄饼就到这里。其实我刚刚叫诗情弹225首，并没有叫你们唱。我想说，到底看看你们要唱多少。我也不知道你们唱了会不会停。感谢主，我们在主的面前同感一灵，心中充满喜乐。今天晚上我上上下下许多次，还多上下一次，就是因为这个晚上我的心中也为这个聚会激动，知道说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能够来这样纪念爱我们的神。让我们不只是有这样的一个聚会，让我们带着主的爱，带着主的话，带着主的真理，带着他的见证，他的恩典，回到我们所来的地方，让别人看见主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把荣耀也归给他。如果我们中间是有相应团契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愿不愿意多留一下，石安弟兄有东西给你们。如果别人觉得说怎么搞得只有相应团契有呢，你也可以留下，也去找石安，山也会给你。今天晚上聚会就停到这里，我们个人都乘着喜乐感恩的心，带着主的恩惠回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